好，我们感谢赞美主。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用一首安静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安静，让平安进入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深深知道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要一生敬拜他，我们要一生赞美他，我们要一生称颂他。因为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面前，无论在风浪面前，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平安；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盼望；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必不知害怕。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以一首平安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
前面的道路是要怎么走，或许你心里面有很多的害怕，今天神要鼓励你，他告诉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 我从来不离开你，而且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不止这样，我的力量要成为你的力量，我的应许就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成就。所以不要害怕，所以继续敬拜。主，主，我要你更多的同在，更多的同在，在我的生命里。Even more, God, not enough. Even more, even more, even more.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啊，有你的同在，我们一无所惧，有你的同在。
邀请你，在这时候。
哈利路亚。
来到他的面前，
赞美主，主啊，是的，主，我们像一颗麦子落在地里面，若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籽粒。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愿意将自己放在你的手中，被埋在、被埋葬、被用尽，就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主啊，我们是你的器皿，我们是你的孩子。主啊，我们愿意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啊，这是你所喜悦的。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何等的美好。感谢赞美主。
Oh, yeah.
你，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主啊，让自己像一颗种子落在地里，主啊，我已放下自己自以为应得的权利，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哈利路亚，主啊，你说丧失生命的必凡的生命，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在这里。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将接下的时间全然的仰望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你我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阿们，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将接下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感谢赞美主。
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参加杜春点志工的主日敬拜活动。我相信，无论你身在何处，神今天都与你同在。神会预备你的心，温暖你的心，让你因为他今天要跟你讲的话语得到祝福，受到益处。在这个主日，我也想特别感谢，你知道有很多家人通过我们的教会感谢神，他们奉献，他们赠予，他们服侍，他们撒种，他们相信，他们始终如一。我为神赐给我们这些美好的家人而感谢他，因为我每一次来到这个直播间讲道，都不是我一个人，我的身后有众多爱主、爱天国，并且忠实于神的旨意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也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欢迎你也来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在这个季节感谢我们的神。我热切的期待神要在我们中间所行的神迹奇事，神每天都在我们的教会里施展他的大能，治愈生命，翻转生命，每天都有他神奇的见证。我也邀请你来加入我们，成为他美好的见证。有多少人知道感恩节的由来？感恩节是神祝福当时到美洲大陆去的新教徒的一个重要的神迹。在马丁路德推动宗教改革，揭露当时的天主教会的律法主义的谬误之后，英国是第一个全面接受宗教改革、脱离天主教会的国家。神祝福这个国家。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英国战胜了西班牙，成为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伊丽莎白女王呢，她是一个处女女王，她把自己献给了神，但是她没有后裔。她死后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于是呢，她同时也成为了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在这之前，英格兰和苏格兰是宿敌，连年战争。在这之后，英格兰当时已经统一了威尔士啊，英吉利岛第一次实现了统一。但当时詹姆斯一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苏格兰仍然有很大的律法势力，苏格兰的宗教改革不彻底，天主教的势力还很强大，律法也还很强大。所以詹姆斯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他需要做妥协，他名义上实行新教，但在新教中呢，添加了大量的律法和宗教元素。他要统一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宗教，所以强行在英格兰推行律法主义，背叛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恩典福音。于是有一批相信恩典的基督徒受不了律法教义，他们要求跟天主教完全分割。詹姆斯呢，就迫害和抓捕他们。他们只得坐上船逃到美洲大陆去。这些人被称为 Pilgrims。如果你去看中文 Pilgrims 的翻译是朝圣者，但他们并不是朝圣者，而是为了神远行的人，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把他们叫做恩典的种子。这些恩典的种子当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只有神才能保留和拯救他们。他们是逃犯，面临詹姆斯一世的抓捕。当他们逃到海边的时候，并不是一支庞大的舰队在等着把他们送到美洲，而是几只破旧的帆船。 这些船会不会在半路沉下去都不知道，更不要说横渡大西洋，在合适的地方登陆了，这种概率几乎是零。但是他们坚信神会保护和祝福他们，他们相信自己信的是正确的，相信自己是走在神的旨意之中，相信神的恩典会胜过大西洋上的一切风浪。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面临的环境有多么险恶，你面对的境况看起来多不可能，想想我们的先驱们，想想这些恩典的种子，想想驾着一只帆船，拿着错误的海图，没有足够的食物，要航行66天，4800公里，穿越风浪，穿越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到一个在地球的另一边，他们只是听说过的地方。靠他们自己，他们只能绝望；靠主，他们根本不需要担心。他们只需要每天做好他们必须做的事情，把结果交给神。神把他们送到了未来创建美国最合适的位置，今天的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但在当时，这是一个被非常凶蛮的印第安部落统治着的地区，这些印第安人对欧洲来的移民极度仇视，在他们之前来的欧洲移民，比他们有更充分的准备、更好的装备，但都被印第安人杀害了。这些饥饿难当、筋疲力尽的 Pilgrims，他们又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其实，除了要躲避印第安人的屠杀，他们还有更大的问题。美洲的农作物与欧洲完全不一样。你知道世界有四大粮食作物，美洲没有麦子和水稻，任何种类的麦子都没有。欧洲没有玉米和土豆，他们当时都不知道印第安人吃的什么东西，更不要说种出来自己吃。这些恩典的种子们，这些 Pilgrims，在普利茅斯可以说完全没有活下来的可能性。但就像为摩西降下石灾一样，神为他们行了大事。印第安人之前杀了很多欧洲移民，但也被欧洲人带来的细菌和病毒感染，传染病在印第安部落中蔓延，患病的人数超过了印第安部族中人口的一半。印第安人知道欧洲移民是不得这种病的，所以当 Pilgrims 登陆的时候，印第安人不是派武士去杀死他们，而是派使者去迎接他们。但可惜的是，Pilgrims，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治疗这些印第安人，他们甚至都没有见过这种病，因为欧洲人体内有抗体，对这种病是免疫的。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帮印第安人治病，就会被印第安人屠杀，他们该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们，这时候会怎么办呢？有人愿意给 Pilgrims 出点主意吗？你们可以写在聊天里面。有谁有办法？有没有人有办法？所以他们怎么办？对，他们采用数天一制，就是圣经告诉他们的方法：手按病人，凭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病人就必好了。结果你们猜猜发生了什么？印第安人得到了完全的医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凭着你的信心，你甚至可以给不信主的人医治。为了医治这种传染病，印第安人给了 Pilgrims 土地，还教了他们种植农作物的方法，而 Pilgrims 也跟印第安人分享了金属冶炼的知识，帮助印第安人在与其他部族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在 Pilgrims 到达美洲大陆的第二年，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得到了丰收，他们终于在美洲大陆站稳了脚跟。而他们知道，靠他们自己是完全做不到的。这一路以来，他们不知道遇到过多少靠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不知道有多少次他们差点覆灭。但是神帮助他们摆脱了追杀，神为他们平息了风浪，神带领他们走了正确的方向， 神为他们医治了印第安人。我不是说 Pilgrims 没有努力，Pilgrims 做了很多事，他们做了他们能做的，但神为他们做了他们做不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就像在这些 Pilgrims 的生命中一样，神会为你做那些难的部分。在他们取得了丰收的这一天，Pilgrims 聚在一起，为神献上初熟的果实，做了11奉献。他们敬拜、祷告，感谢神在他们生命中所赐下的恩典。这就是第一个感恩节。这在 Pilgrims 当中成为了惯例，每年他们都会这样庆祝。而当 Pilgrims 不断发展壮大、开枝散叶，遍布今天美国东部13个州的时候，他们也把这感恩的庆祝带到了美国各地。1863年，在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提醒美国人，我们有共同的传统，共同的信仰。他正式把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定为全体美国人的感恩节。在这一天，在战争中的南方和北方一起庆祝。一起感谢神保护和祝福与自己有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信仰的美国人。这就是现在我们过的感恩节的由来。恩典的种子最终在美国大大的兴盛，而恩典福音也大大的兴盛了美国，一直到今天。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你恩典福音是不是异端，你可以给他们讲这段历史。告诉他们，恩典福音遭受迫害，由来已久，而为主受难的人，会得到神的保护和祝福。这其实并不是我今天想要讲的见证哈，只是赶上感恩节，所以我讲一下感恩节的由来。你们还想不想再听一个见证？如果你们想听，我今天本来要讲的见证是川普。我不会讲他的政治，我不会讲他的政策，但是我想讲一讲神在他生命中所做的工作。我想让你们看到，神会拣选我们意想不到的人，而在神拣选了我们之后，他也会改变我们。在川普2016年当选总统之前，我非常讨厌这个人。他说自己最喜欢看的书是圣经。但是当记者问他最喜欢哪一节经文的时候，他一脸茫然，一句经文都说不上来。他是一个花花公子，3次结婚，他的朋友圈里全都是一些品行不端的人，他在生意场上极不诚实，他在演艺圈里名声很差。他主办美国小姐的选美大赛，多次在参赛的选手换衣服的时候，闯进他们的更衣室。他跟很多色情女明星有染，他的绯闻从来没有断过。他跟一个后来被爆出运营未成年少女色情服务的商人是好朋友。2015年竞选总统的时候，网上流出他跟另外2个男人私下聊天的录音，他说的话对女性极不尊重，不只是污言秽语，而是态度上极不尊重。所以，如果在那个时候，你告诉我，神会拣选他做美国总统，我绝对不会相信。2015年，川普参加竞选，当时甚至没有人想到他会赢得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我们当时都认为杰布·布什肯定会赢得提名，因为布什家族的2位总统执政了12年，对共和党的影响根深蒂固。在2015年3月，只有1%的共和党选民支持川普，大多数人认为他会是最早被淘汰的候选人之一。不过，我们永远都不能忽略神的旨意。神会用他的神秘的方式，为他所拣选的人做难的那部分工作。当时，福克斯新闻网的总裁叫 Roger Ailes。正在面对雇员的指控，因为他性侵犯女下属，包括知名女记者。同时，福克斯新闻网的收视率下降，收入下降，他的老板也不再支持他。 因为川普的社会知名度很高，丑闻和浮夸暴躁的个性很鲜明。他认为川普参加竞选是一次巨大的提升收视率、重振雄风、保住他的地位的机会。他决定全力支持川普。自从1996年他创办福克斯新闻以来，Roger Ailes 他一直对这家新闻网进行铁腕管理。当时更是这样，假如某一个主播在讲不利于川普的言论，他会立刻下令切换成广告，然后打电话到直播间告诉他后边要怎么讲。与此同时，他重用支持川普的 Sean Hannity 和 Tucker Carlson 这些人。福克斯新闻网从一家支持共和党的新闻网，变成了支持川普个人的新闻网。福克斯新闻对共和党选举有巨大的影响力，因为福克斯是四大电视新闻网中唯一的右派，几乎所有的共和党选民，另外三家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啊，所以几乎所有的共和党选民都信任福克斯新闻。川普在共和党内的人气飞速提升，最终成功的获得了共和党候选人的提名，但是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并不乐观。希拉里在民调中遥遥领先，希拉里得到的政治捐献更是川普的很多倍。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大选最关键的时候，川普的竞选经理被指控为俄罗斯间谍。在那个最紧要的关头，乌克兰找到了这个竞选经理，从一家被俄罗斯操控的政治组织拿了1300万美元的证据，导致这位竞选经理不得不辞去职务。当时一共有17个人，竞选团队的核心骨干17个一起辞职。川普的竞选一下子乱成了一锅粥，失败几乎已经成为定局。而在这最后的紧要关头，极右翼的媒体人班农在大选前3个月主动担纲川普的竞选经理。班农的政策纲领非常清晰，正中美国大多数劳动阶层的痛点。作为媒体人，他给了川普非常清晰的表述和非常有逻辑的口号。3个月里，川普的支持率像坐了火箭一样上升。虽然在大选之夜，绝大多数美国人，包括我自己，都仍然认为克林顿会赢，但川普却出人意料地以微弱的优势取得了胜利。尽管川普当选了，但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不顺利的总统之一。他从一上任就被国会调查通俄门，说他私通俄罗斯。他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2次弹劾的总统。他的敌人不只是民主党，布什家族和茶党都反对川普，使得川普没有办法任命他自己信得过的内阁成员。所以共和党内部也有强大的反对他的势力。一直到他出任总统的第9个月，他的那些部长，其中还有很多重要的岗位，都没办法任命，他不得不向共和党内部势力妥协，选择了那些他不喜欢的或者不支持他的政策的内阁，后来他又不得不开除了其中很多人。民主党阻击他的政策不通过他的预算，因为民主党占有国会的多数。川普政府被迫关闭了35天，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政府关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神拣选川普的智慧。川普政府为美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很多重要的议题上，川普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国家方向，把美国从崩溃的边缘救了回来。更重要的是，川普遇到的这些困难改变了他这个人。他真的开始读圣经，开始信主，开始改变他的道德观念和处事原则。他不再是那个花花公子，而是成为了真正想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好总统。2017年5月，川普在一所大学演讲的时候说："说美国是一个真正信主的国家。当 Pilgrims 在普利茅斯登上新大陆的时候，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祷告。在国父撰写独立宣言的时候，他们四次提到了创造了我们的主。因为在美国，我们不崇拜政府，我们崇拜上帝。川普类似的演讲和言论非常多，他开始熟练地引用圣经，他支持在美国的学校中恢复祷告和读经的传统，他把美国在以色列的大使馆迁到了以色列的真正的首都耶路撒冷。这是从1992年开始，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都在大选中对美国选民承诺的，但只有川普真的做到。他拒绝大财团给他的政治捐献，他不顾自己的经济利益，拒绝那些长期影响美国政治的华尔街和好莱坞势力的影响。他还是美国第一位不要工资的总统。当然，也许华盛顿当时也没有工资，但不确定。他是第一位我们知道真正没有要工资的总统。他的支持率在美国中下层民众中非常高，是一位真正的人民总统。在川普第一任的最后一年，他终于有了自己比较认可的那个班子，他终于熟悉了华盛顿的政治，准备在第二任大干一场。他是2020年大选的大热门，很多人认为他会毫无悬念地战胜拜登，包括我在内，都认为神一定会帮助他当选。但是，神的作为真的出人意料。川普在2020年败选了，这对川普打击巨大。他认为民主党选举舞弊，甚至想要拒绝交出政权。但这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做到的。尽管川普的支持者们攻占了国会山，但川普还是乖乖地交出了政权。民主党上台之后，开始了对川普的法律攻击，其中四个刑事案件都对川普极其不利。如果川普不当选总统，就一定会坐牢。川普是不是真的犯法了呢？我认为至少在有关色情女明星的封口案中，川普确实犯法。但那是过去的川普。在川普真正信主之后，神已经赦免了川普的罪。但对生活在其中的川普来说，这一切都无比的真实。当你生活在其中的时候，魔鬼的谎言有时候看起来无比的真实。2024年5月30日，川普在纽约封口费案件中被判34项刑事控告全部成立。川普成为美国第一个罪犯总统。我不知道川普的内心是怎么想的，但我相信他一定在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帮助我？我已经回转向你了。说好的保护和祝福到哪里去了呢？但是他没有远离神，反而顺服神。真的没有什么比患难更能让人去亲近神的。在一次采访中，记者问他说，不管输赢，你现在恐怕都是全世界最出名的名人。他马上说，我不是。然后他反问记者说，你知道世界上最知名的人是谁吗？是耶稣。在耶稣面前，我什么都不是。神通过这四年的患难，继续的改变川普。他变得更谦卑，更温和。在他身上，人们看到的不再是轻狂的川普，而是沉稳、自信、信心坚定的川普。川普做了一个3个小时的与社交媒体人 Rogan 的对话，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底稿、不可能做事先任何准备的采访。Rogan 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在这个采访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川普的真诚。你可以不认同川普的观点，你可以不认同川普的政策，但你知道，他说到做到，他真的是要做他在竞选演讲中向美国人民做的承诺，他真的要用他的方法让美国再次伟大。 2024年7月13日，我在看川普竞选演讲的直播。他在说到一个数据的时候，转过头去看向右边的提词器。这时候突然一声枪响，我看到现场所有的人趴到了地上。图中这个红色的圈儿，这个圈儿不是我画的哈，是媒体刊登照片的时候自己画上去。你可以在这个圈里看到子弹飞行的轨迹。1分钟之后，川普勇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挥舞着拳头，叫着“战斗，战斗”。这是当时记者抢拍的镜头，不是摆拍的啊。他右边脸颊飙着血，子弹从他的左边耳朵穿过去。如果他当时不是恰好转头看提词器，子弹就会洞穿他的头颅。神保护了他。在那个时刻，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神的心意，他是天选之子。当然，民主党不肯放弃，他们换了贺锦丽来竞选，36个小时获得了1亿美金的政治捐献，创造了历史记录。民主党还动员了在共和党中被逐渐边缘化的布什家族，出来支持民主党的贺锦丽。好莱坞也推动了很多明星出来支持他。但不管人采用什么方式，不管媒体和民调如何变化，神的旨意必定成就。川普毫无悬念地赢得了大选，这是自里根之后共和党在大选中最大的一次胜利。大选结束后的48小时里，针对川普的所有刑事诉讼全部都被搁置。是的。川普在过去的4年里经历了很多迫害、很多困难、很多次，他似乎都走到了绝路。但是在最难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为他施行了神迹，神为他做了那些最难的工作。不管你喜不喜欢川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的智慧。为什么神没有让他在4年前连任呢？因为当时民主党占据议会的多数席位，他们一定会给川普施政带来挑战。因为共和党内部建制派，就是布什家族代表的势力仍然强大，也因为美国总统只能做2任，如果他在2024年卸任，民主党这时候再迫害他，他就不能再通过参加竞选去化解。这次竞选，美国选民受够了民主党的伪善和愚蠢，共和党赢得了参众两院的多数，赢得了很多州的州长，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占了6席，民主党全面执政。同时，小布什家族背叛共和党，被选民打脸，整个共和党已经成为了川普说了算的政党。更重要的是，川普自己跟8年前完全不一样，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对自己要执行什么政策非常清楚，他很快就建立了一套内阁班子，很快就颁布了施政纲领。他上任的第一个100天非常值得期待，将会像当年的罗斯福一样，展开川普的白日新政。今天他还没有上任，世界已经为他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欧盟决定减少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要改向美国进口。哈马斯的最大的保护国之一，卡塔尔，要驱逐所有哈马斯的首脑。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表态，愿意展开停战谈判。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结束了阿萨德家族长达50年的统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川普这个人，我想让你看到的是神在他身上所做的神奇的工作。他面对的所有那些迫害、那些不公正、那些看起来难以应对的挑战，神都为他解决了。当你与神同工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会做那些困难的工作。这也是今天神想要告诉我们的。今天神给我们的经文，我们之前讲过，是马可福音第4章。但今天神要给我们新的启示。上一次讲这段经文的时候，神给我们的题目是，让泥土做泥土的工作。神是一位大师，他能把生活中我们可能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可能我们不会选择去经历的事情， 通过神迹转化为成长，转化为健康，转化为兴盛，转化为美好的生命。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事情，但是神知道。在我们看来，神是一位擅长即兴创作的大师，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能对付。这是因为，他其实并不是即兴创作，他早就设计了完美的计划，没有什么能让他惊讶。对你来说的意外，对神来说是方案和策略。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时间表。今天的讲道是在同一个水流里面。但神要带给我们新的启示。每一位弟兄姐妹，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告诉大家今天的主题。大家一起说啊，神会负责难的部分。
神会负
神
责
还
难
是
的
负
部
责
分，
难
负责
的
难的部
难
分，
的
会负责难的部分，
会负责难的部分，
难的部分，
神会负责难的部分，
负责难的部分。
人会负责
难
的部分，
神会负责难的部分，这很重要。确实，我们前几周讲了很多神给我们的装备，神给我们的权柄，神给我们的信心和能力。但是，神同样希望你知道，神并不是给了你这些东西就不管你了。神不希望你一切靠自己，恰恰相反，神希望你信靠他，神希望很深入地介入你的生活。他希望你把他邀请进你生命的各个领域，他愿意为你征战，他愿意为你成就。有时候，他甚至希望你可以放手，把一切都交到他的手里。圣经说，他是你的保护，他是你的供应，他是葡萄树，你是葡萄枝，他是牧羊人，你是他喂养的羊。是的，他派了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而死。把你的罪恶的本性钉在了十字架上，但是确实，他升级了你的操作系统，给你换上了他的灵，带给你各样的权柄和恩赐，他给了你足够的工具，可以做到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做到的很多的事情。他并不要求你做到耶稣做到的一切，他把你当做他的独生爱子一样看待，他把你当做耶稣一样去爱。他希望你效法耶稣，他的计划一步步的引导你，让你更像耶稣。但是，他不要求你成为基督。他希望你知道，你有活出耶稣生命的一切条件，但他不要求你必须活出来，因为他已经接纳了你，他已经认同了你，他已经悦纳了你。今天他想告诉你，即使你做不到那么圣洁，即使你跌倒失败，即使你恐惧害怕，他仍然会给你得胜的结局，因为他会负责做难的部分。圣经说：“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神给了你足够的能力，让你凡事都能做。但他同时也希望你知道，你不需要自己做一切。你可以有软弱的时候，你可以有迷惑的时候。”在那些最困难的时刻，那些最难的事情，他会亲手为你做。亲爱的天父，在这个主日，我们感恩，我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赐给我们领受的心，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到我的口中，打开天堂的窗户，照进我们的生活，照进我们的家里，告诉我们。你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理，装备我们，让我们可以从容的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挑战，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旨意中得胜。我们在你里面领受的远远多于我们可以给你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带我们来这里聚会，我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献上感谢。无论他们的处境如何，无论他们面对什么挑战，无论他们正在经历什么，我们都知道你会负责难的部分。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马可福音第四章讲了三个故事，这都是虚构的故事，但传讲的却是无比真实的道理。因为当耶稣传讲真理的时候，他喜欢用比喻。有人说，耶稣使用比喻是为了让真理更容易理解。耶稣怕我们理解不了那么深刻的道理，所以他把真理简化成故事讲给我们听。但其实恰恰相反，他用比喻来教导我们，这样那些只是肤浅的去理解他的人，那些以为只要做做表面功夫，守一些律法就可以取悦他的人，没办法使用他的话去误导别人。耶稣希望你全面的理解真理，他不希望你断章取义，他希望你理解整个故事背后的真理。很多时候，甚至你必须去向他求问，否则你没办法理解。这给我的启示是，我们不能只是听耶稣的教导，我们必须跟耶稣建立关系。我们不是透过物理的方式跟耶稣建立关系，我们需要通过他差来的圣灵跟他建立关系。圣灵可以把耶稣的教导转变成能翻转我们生命的智慧。所以我猜想，使徒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经常需要打断耶稣，因为他经常讲一些他们听不明白的东西，然后就必须有人在课堂上举手说老师，我不是想耽误大家的时间，不过您刚才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我们要读的经文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耶稣一口气讲了三个有关种子的比喻，我们要讲的是中间这个，就像汉堡中间的那块肉，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的那部分。让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哈。耶稣又说，神的国就像这样，有人在地上撒了种子，黑夜白昼或睡或起，他却不知道那种子怎样发芽和长大。大地自然长出五谷。原文其实有这样一句被中文翻译省略了啊，全靠他自己。熟悉英文的弟兄姐妹可以看到，英文的翻译是 of itself， 全靠他自己。这半句非常重要，全靠他自己，大地自然长出五谷，先长苗，再吐穗，然后穗上结出饱满的籽粒。当果实成熟的时候，他立刻伸出一个镰刀，因为收割的季节到了。大家一起说，神有一个时间表。
神有一个
时间表。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有一定的次序。他先让川普当选，再让他落选，然后再让他当选。神带领我们走的路未必是一条笔直的路。所以当你发现你必须走一段下坡的时候，不要担心。神会在合适的时间把你高高举起。让我们回到第26节，耶稣又说，神的国就像这样。耶稣是在给他们讲神的国，这对门徒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有没有人觉得这很奇怪？因为以色列本来就应该是神的国。圣经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对以色列子孙说。所以以色列本来就是神的国，以色列人本来就是神的国民。但神的国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却非常陌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一些概念本来应该是最熟悉不过的，但你却觉得很陌生？彼得后书说，因他的鞭伤你们得了痊愈，或者你们得了医治。我们基督徒今天就生活在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的医治之中。但我知道一些基督徒，他们觉得医治很陌生，甚至很不可思议，因为他们的教会教导他们的是宗教，而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王宫。所以我很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教会，让我们可以像当年去美洲大陆的 Pilgrims 一样逃离宗教。耶稣并不希望我们生活在宗教之中，他希望我们生活在 神的国之中。这让我想起不久前，我给公司里的年轻人讲互联网。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一个一个的应用，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他们使用抖音，使用微信，他们的在线生活被手机应用分割成一个一个独立的王国。他们只能跟应用里的用户沟通，看应用里的内容。一个一个应用就像是修起一堵堵围墙，把我们限制在其中。我们只能遵守应用的规则。我们公司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应用中生活的太久了，以至于他们都不知道人们曾经生活在没有被这些围墙分割成一块一块的互联网当中。他们都不知道我不需要关上一个应用再打开另一个应用就能看到整个互联网上的所有内容，联系到互联网上所有的用户是一个什么体验。我相信耶稣给门徒们讲到的时候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人们生活在宗教之中，一个个教派，一个个宗教都建立起自己的规则，他们用律法、仪式和教义把人们封闭在其中。人们要按照宗教的规矩和律法生活。门徒们在宗教之中生活的太久了，以至于他们都不知道在宗教的围墙外面还有神的国。他们不知道一旦打破了宗教的束缚，他们就可以生活在充满恩典和神迹的神的国之中。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说，说经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你们这些伪善的人，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在人的面前封闭了天国，你们自己不进去，也不让正要进的人进去。耶稣在说什么呢？我们的手机本来就连接着互联网，但你看不到互联网，你只能看到一个一个应用，这些应用为了收钱，为了流量变现，把用户圈起来。以色列人本来就生活在神的国之中，但是宗教为了收钱，为了流量变现，用律法、仪式、教义和赎罪券把他们圈起来，他们反而没办法活出在神的国之中应该有的生命。耶稣是从神的国来的，他是从没有宗教的地方来的，宗教是神的国的最大的敌人，最大的威胁。反对耶稣的人从来都不是罪人，而是那些宗教人士，因为神从来不是宗教化的。耶稣基督不是一位宗教人士。耶稣曾经说，有一个人，他在以色列人中找不到他这么棒的信心。中文翻译成这么大的信心，实际上耶稣夸的并不是他的信心的大小和数量，耶稣夸的是他的信心与众不同的特征。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让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七章哈。百夫长听说了耶稣的事，就托几个犹太人的长老到耶稣那里，求耶稣来救他的奴仆。他们来到耶稣那里，殷切地求他说，这人配得你的帮助。这个人就是百夫长，是一位罗马王国的军官，他不是宗教人士，所以他没有宗教的思维，他是一个王国的军官，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有王国的思维。大家知道吗？神的国是一个王国。耶稣提到神的国或者天国的时候，希腊文是 basilia， 翻译成英文是 kingdom， 就是王国。什么是王国？就是王的领域。王国的概念是神创造的，人类后来想要模仿神创造的王国。但是问题在哪儿呢？王国必须有一位完全公义、全知全能的王才能运转。当你有一位完全公义、全知全能的王的时候，王国是运转效率最高的国家制度。百夫长生活在一个王国之中，他知道王国运行的原则。在宗教里，你想得到医治，必须通过祭祀和守律法去讨好神。但是在王国里，你向王提要求，告诉王你配得，我配得你的帮助，因为你是王国的公民，你有公民的身份，你有公民的权利。在宗教里，他们通过情绪来达到目的，他们向神哭求，说神啊，求你了，你看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你看我多么的爱你，难道你不爱我吗？求求你了。但是公民根据国王的承诺，根据国王说过的话，去要求自己的权利。这位百夫长说，说你是王，这是你的王国，你说句话，你的旨意就可以实现。当这位百夫长相信耶稣是这个国家的王的时候，他就进入了神的国。而一旦他进入了神的国，神的旨意就是这个国家的法律，神的话语就是这个国家运转的定律。有人问我们，基督信仰跟佛教、道教等等有什么区别？我不是研究佛教和道教的专家，但是所有的宗教都要求人们去讨好超自然的力量，都要求人们去用香火钱，或者用修行，或者用守戒律去交换超自然的力量。你求的时候要足够激动，你磕头的时候要足够疼，这样也许能让超自然的力量来怜悯你。基督信仰跟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不是靠讨好、交换或者哭求去得到神迹的，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身份得到神迹的。因为在神的国里，神的话语就是法则，神的承诺就会成就。而我们作为神的公民，我们可以得到神应许我们的一切。这其实就是玛利亚讲过的位置和身份。在耶稣基督里，你就在神的国里。当你明白你所处的位置和你拥有的身份，你就可以与神同工，看到神迹在你的生命中成就。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说，你们每天担心吃的穿的干什么呢？外国人才担心这个，神国的公民不需要担心这个。你们的优先级应该放在神的国和神的公义上。一旦你进入了神的国，一旦你有了神的公义，有了耶稣赐给我们的公义，神的所有应许都会加在你的身上，你还担心什么呢？神的国是耶稣传讲的一个核心信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在耶稣刚经历过旷野的试炼之后，马太是这样写的，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从那时候，就是从耶稣第一次讲道开始，在马太看来，这就是对耶稣后来所传的一切的道的概括。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很多教会以为这句话的重点是你们应当悔改，而且他们把悔改和忏悔混为一谈。他们以为耶稣到世界上来传讲道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认罪。相反，神的国近了，这才是耶稣的重点。而且原文并不是近了，而是神的国已经来临了，这才是耶稣的重点。悔改的原文是回转向神的意思。无论是在希腊文里还是在希伯来文里，悔改这个词都是一个专用名词，跟其他的词是不掺和的，它的意思是回转向神。所以后面这句耶稣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回转，回到神的国去，回到我们在神国中的位置上去，不要再做罪的奴仆，而是要做世界的主人。你们要从亚当里面的位置回到耶稣里面的位置，以罪恶的本性为根基，生长恶果的堕落的国度中，回到以公义为根基，生长出美好的果实的神的国。神的国是耶稣讲的最多的话题。有人说耶稣的比喻之中有30个都是关于神的国的，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其中一个。耶稣用种子的比喻来给我们讲神的国，因为种子在当时的农业社会里是所有人都非常熟悉的东西。耶稣降低到他们的水平来跟他们说话，他道成肉身，降低到我们的水平来跟我们说话。但是他也想让你知道， 他降低到我们的水平，是为了把我们拉高到他的水平。他要把你从你的国拉进他的国，他要让你知道你不会停留在今天这个水平，你不会停留在你祖母的遗传病史里，你不会停留在你祖父的眼睛和见识里，你不会停留在疫情浪费掉的青春里，你不会停留在这里。他下来是为了让你可以上去，但是在这之前，他先要经历你所经历过的。阿门吗？他很接地气，他在我的挣扎中看到我，他在我的病态的罪的循环中看到我。他不会高高在上的教训我，而是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到我以为我生活在的国，再把我带到他的高度，让我跟他一起进入神的国，坐在王子的宝座上。大家一起说，神能搞定，
神能搞定，
神能
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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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能搞定，
搞定，
搞定，搞定。
每次我想到耶稣，我就会警醒自己。我们服侍各种各样的家人，我们服侍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我没有亲身经历过，我很难理解他的经历。如果我没有抑郁过，我很难理解抑郁症是什么样的。如果我没有当过儿媳妇，我很难理解对婆婆的怨恨。如果我没有被遗弃过，我很难知道那种没有父亲的感觉。为什么他们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因为他们小时候的环境教会了他们这样做。这是一种被扭曲然后拉长了的生活本能。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谢耶稣教导我有一颗谦卑的心，教导我有耐心，有同情心和同理心。但同时我想告诉你，不管你所经历的有多么独特，你不会停留在这里。无论你去医院是去探视还是去看诊，无论你是面对男女歧视还是阶级歧视，无论你是在为你的亲人去世而痛苦，还是你在跟自己讲给自己听的那些荒谬的故事征战，我们都能得出同一个结论，知道世界有苦难，生活有困难，但神是美善的，神会负责难的部分。耶稣本来在那么高的地方，但是他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做那么难的事情，过无罪的生活，死在十字架上，受鞭伤，多么伟大的救主啊！他并不是高高在上，不知道我们的艰苦，他是至高至圣的，他同时也是谦卑柔和慈爱的。他让我来告诉你，他知道你有多难，他能透过你在人前的微笑看到你的难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知道我们的心情，因为他自己也祷告过。当我们被羞辱的时候，他知道我们的心情，因为他也被羞辱过。当我们需要医治的时候，他知道我们的心情，因为他曾经受到过伤害。当我们需要供应的时候，他知道我们的心情，因为他曾经饥渴难受，摔倒在路上。我爱他，因为他能透过表面看到你的里面。当我们筋疲力尽的时候，他知道我们的心情，因为他曾经背着十字架摔倒在登山的路上。如果他没有一个身体，他经历不了这些，所以他道成肉身来亲近你，了解你，而同时他又高过诸天，好把你带到他的面前。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传讲他，我喜欢谈论他。哈利路亚。 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国，很难跟你解释明白。所以耶稣一口气讲了三个种子的比喻。在第一个里面他说，神的国是一种知识，又有落在豪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神的国可以让你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但是你需要学习它，认识它，了解它，要做肥沃的土壤。哈巴古书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就是神的国，神的国里的每一位公民都具备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然后他讲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比喻，这是汉堡的肉，汉堡的另一块面包是有关芥菜籽的比喻。他说，你们所知道的最小的种子能长成参天大树，让鸟在上面栖息。这让我想起我们的教会曾经是一颗很小的种子，只是在翻译耶稣的叮咛的一个公众号，只是有几十个人阅读的读出恩典。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的事情都是从很小很小的种子开始的。不管是你在你妈妈子宫里的生命，还是你心中的梦想，或者摆脱你的瘾症得到自由，它都是从很小很小的种子开始的。但是它不会一直很小。大家一起说，它不会一直很小。
他不会一直
很
小，
他不会一直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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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一直很
小，
他不会一直很小。但这取决于我们，在我们今天要讲的比喻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合作的关系。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在撒种，撒种意味着什么？你需要大量的播撒种子，才能让其中一些发挥作用。有些人第一次失败了就放弃了，第一次第一只症状还在就放弃了，第一个女孩子拒绝了他，他就再也不约别的女孩子了，所以他现在想去修道院做修士，因为他第一次没成功。撒种不是这样，我们讲过撒种和收获的律，你不能保证每一粒种子都有收获，但如果你不停地播撒种子，你撒什么样的种子最后就一定会有什么样的收获。不过我们可能很难完全理解这个比喻，因为他在谈论农业生产，而我们只知道微波炉。有个年轻人曾经告诉我说，他也做饭，他每一顿饭都是用微波炉做的。门徒们了解种子，他们见过撒种，见过收割，见过把麦粒磨成面粉，见过把面粉活水做成饼，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我们很多人只知道微波炉，只知道快餐。农业社会的生产周期是以季度为单位的，甚至有些是以年为单位的。但我们生活在以秒为单位的微波炉社会里。我们有信心，但我们需要信心快快的工作。我们想要突破，但我们想要快速的突破。我们想要马甲线6块腹肌，但我们希望可以在腰上绑一块振动器快快地搞出来。但是我们的神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变快了而改变他的节奏，他还是在用种子的比喻来教导我们。他说，神的国就像一个人撒种，然后在第29节他说，当果实成熟的时候，他立刻伸出镰刀，因为收割的季节到了。所以在这个比喻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愿意做事的人，他愿意做事，他愿意撒种和收割，而且他不会把 撒的每一粒种子，收的每一粒麦子都发到朋友圈里，都发到社交媒体上去。他愿意为之努力，他必须愿意为生活中任何值得拥有的东西而努力。你必须愿意为生活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努力。但是撒种的人并不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关于撒种我可以讲很多， 但是撒种不是这篇讲到的重点。我们必须与神同行，与神合作。我们必须愿意付出努力。我们必须在我们该出现的地方出现。这个比喻的背景是我们与神的合作。我相信撒种才能有收获，撒种越多，收获也越多。但是撒种的人并不是今天的主角。所以谁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呢？你说是耶稣，当然耶稣是每一个故事的主角。但是你注意到了吗？这个比喻中没有提到耶稣。耶稣讲了一个种子生长的过程，但是他没有提到神。这其实也是我想告诉你的。只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不代表他不在。只是因为你看不到、闻不到、听不到，神是如何在你的生活中的这个场景里工作的，不代表他没有在那里工作。在这个比喻里有神，但不是这个撒种的人。因为在第二七节，耶稣说，黑夜白昼或睡或起，他却不知道那种子怎样发芽和长大，他不知道，所以他不可能是神。所以在这个比喻中，神在哪里呢？因为我撒种了，我痛哭了，但我还没有收获，神到底在哪里呢？你告诉我神在这里，但这一切还是很难。你告诉我神在这里，但我还在为他已经为我成就的事情挣扎，神到底在哪里呢？不会是这个农夫，因为黑夜白昼或睡或起，你看他睡觉了。我的圣经告诉我，我的神不打盹也不睡觉，肯定不是这个撒种的人。我的神是值夜班的神，他坐在我的床边，好让我可以不辗转反侧，让我可以不昼夜痛哭，让我可以安眠。也不是镰刀和种子。让我们来看第28节。全靠他自己，大地自然长出五谷。大地自己长出五谷。不是种子自己长出五谷。我们可能以为是种子，以为种子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耶稣说是大地自己长出五谷。在这个比喻里，撒种的人必须去撒种，收获的人必须去收获。这两件事情都很重要。但是在第28节所发生的事情，耶稣说，不管这个人是睡着还是醒着，全靠他自己，大地会自然而然地让他发生。这就是神的国的工作的一个原理。王通过他的子民来成就他的旨意，但他让他的子民做的不是最难的那部分。神给你装备，神给你工具，神给你权柄，但是你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不要把自己放在主角的位置上，不要以为神会让你自己去通关升级。当你要杀大 boss 的时候，他会为你杀大 boss。当你走到最难的部分的时候，他会帮你走过去。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神没有说，我已经给了你信心，我已经给了你能力，我已经给了你权柄，你自己去解决吧。不，他为我们解决了很多我们都不知道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为我们解决了很多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存在过的问题。在我们的患难里，他为我们找到了律师，他为我们找到了策略，他为我们揭露了敌人行贿的秘密，他为我们换了一个不收贿赂的重要的官员。神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很难的事情，是我们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面对你的困难的时候，他也会为你做那些难的事情。假如你觉得你需要做很难的事情，难道你无法承受？我希望你知道，神已经在为你解决这些你解决不了的问题。让我举一个例子，你知道吗？你的心脏每天要跳10万次，把血液送到你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你知道你每天要呼吸22000次，好吸收足够的氧气，排出二氧化碳，而每一次呼吸有3亿个小气囊要把氧气吸进去， 把二氧化碳排出来。神在做这一切。我从来没有祷告让神做这些，我也从来没有为了三亿个小气囊去赞美他，甚至在我写这篇讲道之前，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在发生。神让这一切自然而然的发生。然后当我们遇到一件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担心神不会为我们做到，就好像他已经为我们做到的事情不难一样。是的，我不想低估你生活中面对的困难，我不想假装能明白这到底有多难，因为我没有经历，我没有体会。但是神想要告诉你，他已经为你做了很多很多很难的事情，他并不在乎再多做这一件。你知道，你从一个受精卵长大成人，这本身就很难，神已经为你做到了，你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事实上，现在的科学技术都没办法完全解释神是怎么做到的，神都已经为你做到了。所以下一件你觉得很难的事情，难道他不会为你做到吗？假如神能一天22000次用神迹调动3亿个小气囊来为你排出二氧化碳，吸进氧气，他不会为你做这件事吗？假如你10分钟之前都不知道他在为你做一些很难的事情，你也可以相信，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也会为你做你面对的这件事，因为他应许了你，他会负责难的部分。让我从我的灵魂深处来为你讲这个道。我们听到魔鬼咆哮的时候会如此的焦虑，我们在推演我们的未来的时候会如此的焦虑，但是我们忘了天上的粮就在我们身边。让我们看看马可福音8章14节，门徒们忘了带饼，船上除了一个饼再没有别的了。这发生在5饼2鱼之后，但是门徒们还是很紧张，因为他们做错了事儿。这一次他们知道需要带饼，但是他们忘了。不过那个可以用5饼2鱼做惩罚的神，不会因为你犯了错就突然忘了他应该怎么做惩罚。不管你做了什么，你犯了什么错误，他会把你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因为神会负责难的部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此刻可能也聚焦在某件很难的事情上，你此刻可能也处在某个很难的处境中，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别忘了，神会为你做难的事情。下一节，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注意，要当心法利赛人的教母和西律的教母。门徒们因为没有饼就彼此讨论，他们没有饼，但是他们有天上的饼，所以他们还担心什么呢？我想说的是，你的撒种有时候没有那么重要。我知道你不是每件事都做得很对，我也不是。我知道有些事情你看不明白，我也看不明白。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但重要的永远不是他们忘了带什么，而是他们身边有谁。耶稣知道了，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讨论没有饼的事儿呢？你们还不明白，还不领悟，还是硬着心吗？你们有眼睛就看不见，有耳朵就听不见吗？难道不记得吗？当我掰开那5个饼给5000人的时候，你们收拾了碎块装满了几个篮子呢？门徒们回答说，12个。那7个饼给4000人的时候，你们收拾了碎块装满了几个篮子呢？门徒们回答说，7个。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还不领悟吗？你们还不相信我吗？我能做到很多跟处境有多么艰难没有关系的事情。不管你手上有几个饼，我都会让你绰绰有余。这也是今天他要问你的，你还不明白吗？ 也许你不是不明白，你是紧张。种子在泥土里的时候会紧张，在生活的迷茫之中会紧张，经历一场动荡的离婚会很紧张，他们不再续签你的劳动合同的时候会很紧张，当你下一步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会很紧张，在泥土里的时候会很紧张。但是你注意到了吗？在最紧张的时候，正是最多的神迹发生的时候，在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正是最大的增长在发生的时候。假如你抓着种子不放，种子永远只是种子，但是当它进入土壤，它进去的时候是种子，出来的时候会是麦子。这就是你怎么知道耶和华为我做了大事，因为我出来的时候跟进去的时候不一样了，我的将来会更不一样。在我进入患难的时候，我紧张，我害怕，我焦虑，我软弱，我缺少启示。当我走出患难的时候，我自信，我开朗，我平安，我喜乐，我与神建立了美好的关系。神的国就是这样工作的。一个人把种子撒下去，他就在成为饼的路上了。但是为了让种子成为饼，它必须先被埋在土里。种子在你的手里没办法变成丰收，你必须放手，放手。你需要放下你内心想要弄明白一切的执念，你需要少看一点数据，多看看神，你需要放手，全靠他自己，大地自然而然让五谷生长。所以在这个比喻里，大地代表神，大地让我们眼不见心不烦，你看不到它，但它没有跑远，它去能给它带来改变的地方了。你生命中的一切都必须经历土壤，才能成为它注定要成为的样子。如果你不种下它，它不会成为麦子，不会成为饼。你看别人的生命的时候，你看不到种子和土壤，你只能看到饼。你说他真的很幸福，他真的很优秀，他怎么那么有耐心呢？但是让我告诉你，他们曾经是什么？他们曾经是土壤中的种子，他们经历了一些事情，钻出了一些处境，突破了一些境界。我想告诉你，神也可以在你现在的境况中让你钻出一些处境，突破一些境界，成长为麦子。你会成为麦子，但这是一个过程，一个以季节为单位的过程。你会成为饼，成为你孩子的饼，成为你社区的饼，成为你国家的饼。现在你可能是在土壤里，但你会成为饼。你现在可能不舒服，但你会成为饼。你所经历的不是死亡，而是一个成长的阶段。全靠他自己，大地自然而然的生长五谷。农夫已经去睡觉了，大地还在工作，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在发生，它仍然在发生，我没办法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它自然而然就发生，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它依旧发生。让我们看第27节，黑夜白昼或睡或起，他却不知道那种子怎样发芽和长大。有一些过程你不需要知道，因为神掌握着主权。有一次玛利亚说她创作了一首歌，她写了歌词，她哼了曲子，我问她什么时候能在网上听见。明天吗？因为我以为一首歌今天录明天就可以放到网上去了，我希望一切都很快。但是在赞美诗放到网上之前，它是一堆文件，会上到王帅弟兄的电脑里，他要把这个文件进行处理，在一个没有任何人看到的地方，他要去到里面的呼吸的声音，因为你不想在耳机里听到呼吸的声音。一切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但是不用那么想，还有其他的杂音，他会做一系列我不明白的处理。但是 如果我们给他时间，让他在我们都看不到的地方做所有的处理，当赞美诗播放出来的时候，你才会说，这首赞美诗真好听，它触动了我的灵。耶稣的比喻也在说同一件事，土壤中是神加工你的地方，他把杂音除去，他把呼吸声除去，土壤是神的工作室，神的国就是神通过对其领域的主权和影响力达成他的目的计划和追求，以及造就能够表达他的文化和反映他的本性的公民。神是这个故事的主角，神是神的国的主角，因为他负责难的部分，不管那是什么，你的债务问题，你的烂尾楼问题，你的工作问题，你的家庭关系问题，你的孩子成长问题，神会做难的部分，但是他要在土壤里做，这是让你紧张的地方，因为你不知道他会怎么做，这是你很想做微观管理的地方，这是你很想紧紧抓在手里不放的部分，但是你知道吗？他是你的主，你不是他的主，你要相信他，而不是管理他，这是神的国的规律之一。撒种意味着顺服，你把种子交给了大地，种子只能长出神放在种子里面的东西。神对每一个神国的公民成为什么有他的安排，他在管理一个巨大的国家，有几十亿基督徒的国家，他需要每一个人在他的计划中做他安排的角色，他对每个人有不同的护照，所以停止试图去完成别人的护照，你要顺服于你的王。麦子的种子不可能长出葡萄园，不过神会开发出他放在你们里面的种子里的所有的潜力。大家跟我一起说，我里面的一切都会发挥出他全部的潜力。
我里面的一切都会发挥出他
所有的潜力。
会发出。
阿们。每一粒种子想要成为饼都要被埋进土壤。但同时在埋进土壤之前，种子已经是饼，因为在神的计划中它已经是饼了。神不会对你的人生袖手旁观，现在这个季节对你的人生不是无足轻重，一切都不是偶然，一切都不会让他措手不及，一切都不会让他离开，因为所有你在成长中需要的一切神都已经放进了你的里面，因为一旦你顺服于神，他的旨意必在你的身上成就。全靠他自己，大地生长出五谷，这不是种子的责任，神已经完成了最难的部分，耶稣已经完成了最难的部分，他为你死在了十字架上，耶稣已经是饼，他是天上的粮。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必须经历一些事情才能成为神想让你成为的公民，但我也在告诉你，你需要成为的你已经是了，你已经有了公民的身份，这是耶稣用他的死为你买赎回来的，你已经是神国的公民了，他已经拣选了你，他已经爱你，你如果不断的撒种，你就会看到神在你的生命中正在做那些难的部分。当我想到我与神的关系的时候，我发现我跟神建立关系很容易，比神跟我建立关系要容易得多。有多少人这么觉得？神做的是难的部分，但他仍然要跟你建立关系。在逾越节这天，耶稣和门徒们坐下来吃最后的晚餐。马太福音26章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当他掰开这饼的时候，这预示着他的死，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破碎。但是注意到耶稣让门徒们做什么，他说，你们拿着吃， 他去死，你们拿着吃，他会负责那男的部分。而在他死后，一切就都成就了。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低下头，闭上你们的眼睛。也许你在客厅里，也许你在卧室里，也许你在床上，也许你在健身，也许你在午夜辗转反侧。神的灵此刻正在你们中间强有力的运行。神会负责你生命中那些难的事情，在你来说很难，在他来说并不难。不管你生命中在面对什么，在他来说很容易。你不知道他怎么做，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做，但是就像经文中那个撒种的人，黑夜白昼，或睡或起，他却不知道那种子怎样发芽和长大。你不需要知道，难的部分不是你的工作，是神的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神在给你你不知道的养料，神会给你你生命中所需要的一切。你就像芥菜籽，也许现在还很小，但你会长成参天大树，你会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我们行美善的事不要丧胆，如果不放弃，到了锁定的时候就会有收获。我宣告你的生命在肥沃的土壤中，你在至高者翅膀的荫下，你被他种在溪水边，你是公义的橡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耶稣要去供给西安悲哀的人，赐给他们头饰代替灰烬，喜乐的膏油代替哀痛，赞美的衣服代替沮丧的灵。这样，他们就被称为公义的橡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为要显出他的荣耀。让我为你所担心的孩子祷告，神也把他们放在了肥沃的土壤上，他们会长成参天大树，他们也会结出丰硕的果实。你需要做的是顺服，现在是让恩典接手的时候了。恩典要在你的生命中成就，要治愈你，要赐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领圣餐。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同心合一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做了难的事，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时刻也不离开，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克服一切的悲痛、一切的困难，穿越一切的风浪，走进你承诺给我们的美好的、充满奶和蜜的应许之地。我们感谢你通过你破碎的身体来祝福我们、医治我们、给我们平安。我们今天领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也期盼耶稣基督的再来，阿们。我们领受，我们领受宝血。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赐给我们能力，带给我们祝福。主啊，你的宝血洗刷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末世、在这堕落混乱的世界里面看到你的慈爱、你的荣耀、你的恩典要在我们生命中彰显，你的大能要在我们生命中做伟大的事情，翻转我们的生命，做到那些我们想都不敢想、盼都不敢盼的事情。主啊，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未来，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感谢你，我们领受你的宝血，带着你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领受。好的，弟兄姐妹， 今天的讲到这儿结束了哈。
好的，
再见，
楚木，你太棒了，
谢谢木，
谢谢。